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欢迎来到小人物大故事平台听故事。在您的生命中，是否存留了一些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相信每一首打动人心的歌曲，都蕴含着词曲作者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动。因为只有唱进自己心里的歌，才能唱进别人心里。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善于把信仰生活中的感受与经历，用歌词、灵修笔记、散文、剧本，用轻柔的声音来与人分享上帝的爱、智慧与美善、恩典与真理、伟大与细腻。我们先请江慧兰老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为着小人物大故事今天的开播献上感谢。主，是你自己开启了这一个视频，是你自己开动了这样子的一个爱心的管道的流通。主耶稣，我们要为着现场现在在视频前面的每一个同胞、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朋友来祷告。主啊，是你自己的爱牵引他们来到视频前面。主啊，你打开人的心眼，打开人的耳朵，使人愿意听见神你透过微心在这个节目当中所说出来的见证。主啊，他所经历过的每一个脚步，主啊，都要诚诚实实的照亮每一个人心。求神你自己光照在我们当中，主，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你喜悦我们全部合作在你的面前，就成了这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观看。主，祝福每一个视频前面的人，主，让他们今天就在这个时刻，他们心被恩感，要把荣耀归给你。主耶稣，我们也为着视频，为着所有的机器，为着所有的流动的一切所有的管道，主啊，求你自己的宝血来涂抹，求你自己亲爱的圣手、钉痕的手来抚摸。主耶稣，让这个视频是顺利的送到人的人心的深处。主耶稣，我们要把荣耀再一次的归给你，再一次的奉主的圣名开启今天的播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们。
谢谢江老师。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叶老师。叶维新老师是天韵资深的作词人，他的作品曾经荣获第三届金曲奖最佳国语歌词作词人奖。他为天韵合唱团创作了300多首的诗歌，其中大家耳熟能详的有《野地的花》、《眼光》、《信心的旅途》等作品。他的歌词创作围绕着圣经核心价值观，包括儿童诗歌、经文诗歌、福音小曲、人生智慧、圣经人物、社会公益等类别。他用简洁优美的语言表达丰富的神学真理，非常贴近信徒的生活，带给人心灵的共鸣。他在旧式传播协会一干就是45年，除了天韵专辑创作与制作外，他还参与了儿童故事《睡梦乡》的编剧，儿童双语有声书《小小实践家》制作，现场音乐会策划，以及空中英语教室的编剧与节目制作。退休后，他退而不休，继续带领小组查经，并录播灵修小品《微星小语》影片，用他温柔的声音传递上帝的话语和人生的感悟。有请叶老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也很开心有机会采访叶老师。叶老师，我很喜欢天韵的诗歌， 因为歌名和歌词一看就是简单易懂又耐人寻味，就像一篇篇唱出来的灵修短文。您是不是从小就非常的擅长写诗呢？
你听到我笑你就知道这完全不是这样啊。 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的信主的过程啊。我从小学的时候呢，其实就有这个福音的种子在我的心里面，但是我正式的进入教会是在我中学的时候。那这个也是很有趣，就是我跟我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呢吵了一架，吵了一架以后呢，两个人就冷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打破僵局呢，他就邀请我星期天跟他去教会。我就是这样的进到了教会。当时我其实是非常的单纯，我没有什么的挣扎，我也没有什么的怀疑，我只有一个渴望。那个时候呢，我圣灵光照我，让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虽然我那时候年纪 很小啊，不是做了什么大的罪，但是我心里面知道我有得罪神的地方。所以呢，我就按照我所人家教我的，就拿了一张纸，就把这个我的这个想得到的这些罪状呢，就写在这个纸上，写了一张纸，越写越多。然后我就一一按着祷告的时候呢，我就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记得我非常非常的那种舒坦，那种干净，那种平安跟喜乐在我的里面。我就知道耶稣听了我的祷告，赦免我罪，我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个重要的决定啊。那我的朋友当时的那个同学呢，他一定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个邀请改变了我的一生。那我找不到我们那个时候的照片，但是可以找到了，我找到了一张就是我们在大学时候的照片，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在到了我们高三的那一年呢，我参加了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聚会。那牧师讲什么东西我已经完全都忘记了，但是呢我的心里非常的感动。我就牧师说，你们当中有谁呢有要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请你走到前面来。那我就跟一个班上的一个同学，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了，就走到台前去。可是我完全不了解我做的这个决定在我生命当中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而且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不能说有意思，我觉得其实到我现在想起来我其实很后悔的，就是我其实进了大学我完完全全的忘记了这件事情，我忘了，然后也没有做任何的准备。上帝没有忘记，我很健忘。但是在我大四那一年，上帝就让一位弟兄呢，我的教会一个弟兄，他觉得你是学中文的，他介绍我到了旧事传播协会。当时就是我们有做这个广播节目，远东福音广播有做这个广播节目，是向大陆传福音的广播稿。所以我是这样子的就进了旧事传播协会。那个时候进去是撰稿，到了我毕业的时候，我就好像顺理成章的我就成了一个全时间的一个进入了这样的同工。所以到这里都还没有看到，刚才满珍问我说我是不是从小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文字的这些的感动啊，或者是这样的倾向，就是一直到这一段时间里面这是完全看不到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旅程。所以当我进到旧事传播协会，那么这个机构呢就是由一位美籍的宣教士彭蒙慧宣教士。那他是借着这个机构的福音传播呢，是借着英语教学跟音乐宣教的这两个主轴啊来传福音的。所以我进去的那个时候就是还是懵懂的进去啊。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呢，就是我们在1975年的时候我们要去美国旅行的一张的团体照。
叶老师，您刚才说您是台大中文系，您是台大中文系毕业，
是
那进入旧事传播协会，基本上您就是从事音乐这一行， 人家说隔行如隔山，您进入这一行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这做到什么时候您就不做这一行，回到老本行呢？
其实我进到旧船呢也是很有意思，我进到旧船的时候，那个彭老师那个时候，我从就是兼职的撰稿进入到一个全时间的童工的时候，那彭孟慧老师就问我说，那你除了会写你还能做什么啊？那那个时候因为我在一进到教会，就是我初中时候进到教会，我就一直在诗班里面，那所以在诗班里面的一些训练啊，那我的音感我的音准是还可以，所以彭老师就让我进了天韵，我是这样子进到了天韵。我知不知道就前面的这个上帝要带领我的路是什么呢？还是不知道。刚才大家看到了我那张照片，我一看到那张照片我就会想起的那件事情，就是我开始旅行演唱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几乎都会唱的一首歌就是越侍奉越甘甜啊。那其实旅行演唱其实是非常辛苦的，要很多的很多的适应，有很多的挑战，那么同工都很年轻，就彼此团员之间的这些的拉扯，这个个性的这些磨合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呢我每天晚上呢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的心就嘀咕，我想什么呀，越侍奉越甘甜吗？这么辛苦怎么甘甜呢？我当时的程度真的就是这样，我说这个写歌词的人实在也太夸张了吧。那上帝很幽默，他也很沉得住气，他就耐着性子让我留在天韵的里面。大概我的这个前面的前一段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我的心态是这样。我为什么会进到旧船呢？我进到旧船很奇怪啊，我当时啊我有一个念头，我非常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会成为一个非常敬虔爱神的人。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很怕，我想可能线上朋友可以了解，我们那个人呢就是想要保有自己的那个自主权，所以我们很怕我们被约束规范成一个什么样子。那个时候我想就是传播协会它有音乐啊，有广播呀，有电视呀，有这些的这个媒体，然后感觉上呢就好玩，然后呢好像没有那么属灵，不像在教会里面服侍好像要比较属灵一点，所以我在这里什么顺便的服侍神，你可以相信吗？我真的当时真的是这个样子。不好意思，我觉得哎，实在这就是我觉得现在回头讲起来都会觉得很汗颜啊，但是那就是真实的我的状态那个时候。
嗯，因为参加这个天韵会到处巡回演出，是不是旅行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旅行刚才我说了，就是开始旅行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适应，其实有某一些的吸引力，但是其实辛苦的地方其实是也是很多的挑战啊，不管是外在的，不管自己心里的，不管是服侍上，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觉得越侍奉越甘甜，那时候我不懂他在讲什么，因为我真的还不是很明白我到底服侍的是谁，我为什么而唱这件事情。所以你说外在的这些，到了不同的国家，我们早期的时候还很喜欢去逛啊，就看着不同看看别人的这个文化啊什么等等这些，那个时候的食物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挑战。我们常到那时候在北欧的时候吃的那个就是那个三明治上面就是什么呢，黄瓜那个白煮蛋，然后什么那个水果就番茄啊，那吃起来我们简直觉得哎呀很难适应。说早期的时候呢，彭老师带我们的时候，其实他确实非常辛苦的。那我们这些人就是 很不懂事啊，但是彭老师常常还是会带领我们去吃中国餐，去中国餐厅，那就是给我们打打牙祭这样子。所以这个只是小的部分啊，那就是但是呢，我觉得虽然是这样，在一种很不成熟、很不进入状况的这个状态里面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其实上帝都在带，上帝都在训练，所以不是我们自己觉得。感觉的那些事情，在上帝，我觉得真的感谢有上帝，因为他实在看得比我们清楚的太多了。
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是好像不是太清楚我们前面的这个计划和方向，但是呢，神就把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铺开。那您是怎样转变您服事的态度的？
刚才我就是说我觉得什么越侍奉越甘甜这件事情真的很那个，非常的不明白嘛。然后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从那就是那种民歌的时代，就70年的后期的时候呢，就年轻人就来写这个校园民歌。那个时候，在那个之前，天韵所唱的歌大部分都是翻译欧美的这些的福音歌曲。那翻译的东西，有的时候那个歌词就会比较，有的时候比较不是那么顺啊，或者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团员呢就在想，我们可以创作一些用比较简单的词句，然后用比较本色化的这样的福音诗歌，能够向华人来传福音。这是我们开始在创作的。但是在创作的第一张专辑《野地的花》在1980年推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整个的反应其实是相当好的啊。可是我在那个时候我自己本身的心态呢，还是很懵懂。我自己在想，虽然我在学校里面没有那么认真的念书啊，但是呢，我觉得毕竟我还是中文系的嘛。那我一个中文系的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合唱团里面在干嘛呢？我不务正业呀，是吧？所以我心里就是想要离开呀。那个时候刚好我们的那个团里面就来了一对姐妹啊。那姐姐是唱女高音的，妹妹是唱女低音的。我那时候心里就暗自高兴，就想说这好了，他们两个进来，那我就可以离开了。那结果姐姐留下来了，但妹妹呢没有进来。妹妹没有进来呢，所以我就必须留下来了。我留下来这个看起来是一个被留下来，好像不得已这样留下来。其实这个这里面呢是有上帝极奇妙的心意啊。我是到后来我才真正明白这件事情。其实我不知道原来写作作词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礼物啊，也是上帝在我生命的当中的一个命定。我的祖父母很喜欢写诗，我的外祖父是朱熹的后代啊。那我的哥哥呢，他虽然是学的是科学，学的是物理，但是他的诗写得非常的好。那我的名字呢，维新呢，是妈妈因为很喜欢唱歌，所以呢他从歌词里面找到的灵感。所以我把这些东西都在一起，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这一切是有上帝的心意的。我想到齐克果有一句话说什么，他说生命是往前走的，但是呢是回头去理解的。我们在当时的时候我们不会明白到底怎么一回事情，但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看得更清楚。那我这些年我对应齐克果的这句话呢，我有一个对应的话是说，上帝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说在前面的，早早说给你听，但是呢你呢要一步一步慢慢的去印证，果然他说的是真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震撼的事情，就是上帝的话真实是不改变的，安定在天的，然后我们必须自己亲身的去体会。我非常喜欢箴言的有一句话，就是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神是在指引我们的脚步，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谢神，他让我的这个 后来是明白，我明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刚刚满正问我什么时候转过来，就是我在80年初期的时候跟着天运在北欧旅行。那旅行的时候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聚会之前都会有一个祷告会，那在那个祷告会里面呢，这些牧师就会用挪威文或者瑞典文就一起祷告的那个整个的氛围是非常的火热，而且我觉得我的心就非常深的被上帝的爱吸引。而且也是在那同段时间呢，我读了马有藻牧师的一本著作是跟圣灵有关的，那我认识到圣灵上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圣灵他的工作，我就觉得哇，我要做了，我就做了我生命当中第三个而且是最重要的这个决定，就是我要把上帝摆在我生命当中的第一位，我要全心全意的用我的生命来回应上帝的爱。那当我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呢，可以说整个的改变了我的视野跟我的整个的生活的品质。很奇妙，就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人好像通了，我只能用这两个字来形容。我走到外面，我看到一花一草，看到鸟，看到天上的云，我就一个体会，就是说我跟他们是同一个创造者。我有一种整个被上帝的爱所好像跟上帝在谈恋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那什么事情都会让我想到他，觉得这非常非常奇妙的一种关系，而且我也更能够爱我自己，接纳我自己啊。那为什么圣经上给我们的最大的诫命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这不只是一个诫命，而是一个从神而来神圣的邀约，更是我们一人生最高的圆满和幸福。后来我写了一首歌跟大家分享一下。
起风的时候我感受得到你，鸟巢的时候我聆听得到你，天空的云彩来却瞬间变化，我真的发现你啊，多么善于表达。春天的早晨我感受得到你，宁静的夜里我聆听得到你，每天的生活里你总有方法说话，我真的发现你啊，多么善于表达。我快乐在你面前，我满足在你面前，我是你的创造，我懂得你的语言。我快乐在你面前，我满足在你面前，我愿有你的形象，享受你所给的生命世界。春天的早晨我感受得到你，宁静的夜里我聆听得到你，每天的生活里你总有方法说话，我真的发现你啊，多么善于表达。
这个歌词里说，每天你都有方法说话， 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的一个普遍启示哈。那叶老师您天韵合唱团经常巡回演出，在巡演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不可控的因素，突发的状况，可否跟大家分享一些出人意外的经历？
是，而且讲到说上帝到底是怎么向我们说话。那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我跟着天韵去到印尼旅行。那我们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呢，上了飞机之后呢，我发现我的手机不在身边。哇，那时候很紧张啊，那是怎么办呢？就我就赶快请领队帮我打电话，那个还没有起飞，还可以通电话，就帮我去联系啊。那在联系的这个坐在那边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懊恼，非常自责，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糊涂，被人家惹麻烦。那坐在我后面呢，就是有两位女士，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完全完全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话。但是全程大概2到3个小时的时间呢，我只听懂了两个字，两个英文字 ，Don't worry， 就是不要担心。那当时我听到了这个话，因为他是讲话就是语气就平平的，嘚噜噜噜的 ，Don't worry， 嘚噜噜讲。我就说上帝会这样子跟我讲话吗？会吗？结果呢，过了几天，我就到了那一站，就是我要收到手机的那一个站，我拿到了寄给我的这个包裹，外面当然就是地址的这个牛皮纸袋，里面呢这个弟兄呢很细心，他还包了一层，呢，他上面还给我写了字，大家可以看一下哦。所以呢他说你安啦，这个不要担心。我真的是下巴有掉下来，我说上帝你也真是太可爱，可爱极了。因为这件事情明明就是我自己的糊涂粗心嘛，哦，上帝教我什么功课呢？无论在任何的状况里面，不要用忧虑来解决问题，因为忧虑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其实这一次呢，也并不是我第一次学这个功课。我记得在2004年的时候，那一年呢，就是空中语教室跟天韵有一个圣诞，每年我们都有一个圣诞的巡回。那一年的题目呢是圣诞神极了，圣诞太神了，我就写了一个想象句啊，去思考这个整个的圣诞的这个上帝的设计。我从天使，从撒旦，从玛利亚、约瑟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个计划。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要巡回的时候呢，我们第一站是在高雄，所以我们就从台北，那个时候我们就租了一个游览车啊，大概有20几位的演出人员、工作人员，就下到高雄。下到高雄呢，就是到了高雄的时候，高雄的同工上了车就告诉我了一个让我头皮发麻的消息。他说，哎，我们这次发出去的票啊，通常我们发出去的票是座位的4倍半，因为我们是自由索票啊，免费的4倍半，这样差不多来的人刚好。但是那一天那一次呢，第一批的票寄丢了，第二批的票再寄去，结果第一批的票又收到，所以一起全部加起来都把它发了出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发了10倍的票，发了10倍的票要怎么办呢？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时呢，我就拿着在这个游览车上面的这个麦克风，我就跟车上的同工说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自己来掌管，因为我们完全没辙。那年呢，2004年的冬天，高雄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百年一见的冬天的台风。冬天的台风呢，把这个太多的这些人呢，第一天呢就剩下了80%，第二天呢稍微再更多了一点。你知道 我现在在讲起来这件，大家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是我们祷告，所以上帝送了一个台风来，是吗？是不是有可能上帝早就知道这个台风来，所以前面才会有那个乌龙事件呢？发了十倍的票。所以不管是第一个解释或者是第二个解释，都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他是绝对掌权的。我们在台上演出圣诞神迹了，我们在生活里面也在体会上帝神迹了，真的神迹了。那我把这个几十分钟的那个剧呢，把它剪成一分多，让大家看一下下。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day of all history when God becomes man. I am so excited.
哎，我们要赶快准备去跟玛利亚还有约瑟说这个事。
Yes, you're right.
But I still don't believe that he's willing to send his son into the world to suffer.
受苦？你是说他会去世界上受苦？他去到世界上，人们欢迎他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是去受苦嘛
？Yes, yes, people will welcome him to his death.
Mary, 你是谁 ？I'm an angel. 天使？你是天使？
我刚才。是在做梦吗？有天使跟我说话，哎，好像真的一样。
你看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再也不 believe you 了，拜拜。
Where are you going?
Yes, the most amazing event in human history, and we did it together.
哇，这个圣诞想象剧把天上地下好像真的是不同的场景。那我们圣诞节呢？也是纪念上帝的儿子降世成为人，使人成为上帝的孩子。我们圣诞节再送给大家一首圣诞诗歌，你降生的那个夜晚，也是叶老师写的歌词。 得大家不仅要会唱，还要会演。那至今天韵合唱团已经成立了有多少年了？
62年。
62年。那在这60多年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跟天韵是不是有很多这样子的故事？你也写了一本书叫《一生的朋友》，写的是
彭蒙慧老师。是的。彭蒙慧老师是我们的创办人，我们都叫他台语叫阿布啊，我们的妈妈，她是我们都是宣教士的孩子。所以我们在过去的旅行是我们服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跟着他在世界各地旅行，学习不同的文化，学习不同语言的诗歌，接触不同的人群，然后打开我们的眼界，也帮助我们呢能够摆脱自我中心，然后学习耶稣样式的服事。那我要讲两个小小的见证啊，就是在旅行的当中，有一次我们在英国旅行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的教会唱完了，然后呢我们就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在检讨我们刚才唱的怎么样啊，然后再说哪个地方唱的不好，有一点气氛呢有一点凝重的时候呢，就是门打开了，有两位姐妹就探头进来跟我们说，你们刚才唱的是在大大的祝福了我们。然后那一刻我觉得圣灵提醒我，到底我们看重的到底是什么，是自己的表现，还是上帝所关心的事，还是上帝所关心的人呢？那同样的也是在英国，那通常彭老师跟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他也会带着他的小喇叭，他非常非常喜欢音乐啊，所以他才会成立一个天韵诗班。那他会在这里面会有分享，跟我们配合的会有一个献诗这样子啊。那那一天呢，他在吹的小喇叭的时候，他有几个音呢，他吹的就破掉，声音破掉，就很明显他没有吹得很好。但是他下来以后，我完全都没有从他身上看到任何的一点沮丧的表现。那天而且有一对这个我们的老朋友英国的牧师夫妇来看我们，那我就讲，假如我是他的话，我可能心里会很难过嘛，就这个总是希望自己表现的就是最完美的。可是我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件事情，就是他没有把所有的焦点放在他的台上的表现如何。我刚刚进旧传的时候，我有几年的时间是住在彭老师的隔壁啊，所以我是亦师亦友的亦老板的这样子的一个情谊啊。天韵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呢，我就写完了歌，我会去念给他听，虽然我不知道他到底听懂了多少，但是彭老师的支持、鼓励和肯定啊，始终是我们这个团队在福音这个诗歌创作的背后一个强大的力量跟陪伴。那去年彭老师打完了美好的仗，上帝接他去了，他留下来的是一颗从未消减的宣教心。大家可以看到去年我们一个彭老师的纪念音乐会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啊，这是我们在旅行里面的一些的照片，对，我们就可以接着放，对，都在不同的地方啊。然后，这个就是纪念音乐会去年的9月，那就是历届的天韵的团员，包括现任的团员都在一起啊，我们踏着现任的脚步，我们传承这个福音的使命，我们也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福音唱出来，能够把基督活出来，这个是彭老师所给我们的影响。
真好。彭老师呢去年去世的时候是98岁吧？
对。
是这样一位被神重用的使女。看到天韵合唱团的你们说是员工，或者说是更像家人。我想跟彭老师他活出基督的爱和那种他说看重服事的人过于看重服事的事啊，我想这真的 是,
是
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服事当中呢，我们这个态度焦点应该是 focus 在聚焦在我们传神的福音上面，哈。
是的，
那叶老师您从聚光灯下的舞台，慢慢的就退到幕后了。那个时候您是什么时候让您就走到幕后去了呢？
我是在2001年，上帝很清楚带领我要从天运退下来。那我记得呢，我退下来的第一次大型的那个聚会呢，上帝就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因为那次呢，我们有一位特别的来宾，就是二胡的演奏家舒展跟我们一起。那节目结束了以后呢，我就陪着他走到前面去跟观众说话，而且也为他的 CD 来签名。那个时候呢，我就在帮他在整理嘛，就要签名的这个人就排了一长队嘛。那当中有的人认识我，一个人认识我，他就请我也签。他请我签名的时候呢，就旁边有一位女士很可爱，她就说：“哦，你在这边帮他整理 CD 也可以签名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上帝非常快的速度让我学习一件事情，你就是你不被别人认识，你被别人忘记，这是一个非常自然而且绝对必然的事情。所以我退下来以后呢，我就带着年轻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常在校园里面巡回。那我做的工作呢，就是做幕后，做 PowerPoint 啊，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啊。就是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节目结束以后就会请团员来签名啊，那我就在旁边很安静的收机器。那觉得有一次呢非常有好笑，就是在彰化女中的时候，有一群坐在第一排的女孩子，他们就完了以后跑过来找我签名。那个时候我就想，为什么找我签名呢？那他们就说：“老师，我们觉得你很可爱耶。”我坐在那里有什么可爱呢？我真是不懂嘛。然后我在想，就是我在下面看节目的时候，我可能我很投入，我会跟着笑啊，会跟着那他们大概觉得我这样子是很可爱。那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你在台下也是有人看。不要说有人看，可是上帝也在看你，你在做什么。所以这件事情我就学习到，其实台下的生活是比台下的时间是比台上长很多，台下的生命是比台上的表演更加的重要。这是我学习，而且我那时候学习什么呢，就是没有永远，只有现在。我不会永远是天运的团员，我不是天运，但是我是谁呢？这个是就是我退下来以后的很多的这些的思考，我觉得都是上帝在教我一步一步的能够在我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去领会。
真好。就像施洗约翰说的，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对，神看重我们的是我们服事的心。有时候我们在台前服事可能会让人很羡慕，但是台下的这个服事更能够考验我们向神是否忠心啊。那叶老师您前几年退休了对不对？
退休，对18年。
那我很好奇您退休后您的生活怎么安排呢？
我退休下来的时候呢，我觉得上帝教了我三个字啊。第一个字呢就是小啊，过去呢就让我的眼光呢从群众回到了自己的身上，让我更多的能够去思考，我如果没有这个外在的这些做的这些事情，我在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到底是谁，我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那这个学习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宝贵的。第二个字呢就是教我慢啊，我是一个很急的人，虽然我讲话有时候慢慢的，但是我性子很急啊。那上帝是教我就是这个放慢脚步，就是活在当下，去细细品味退休了以后去体会生命的这个点点滴滴的滋味。那第三个字呢是什么？静。静在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一个时代，我们的心思整天都会被我们的外在的事情牵引，但是上帝让我学习安静在他面前，默想圣经，然后能够聆听上帝的声音。所以 虽然说没有永远只有现在，但是呢很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把握现在存到永远啊。所以在2021年的时候呢，我就是上帝给了我一个礼物啊，就是把我从旧船在文字、音乐、影像跟广播这几个这结合这些的媒体呢，就是做了每周一次的这个灵修小语，就把我对于信仰、对于圣经、对于生活的一些的看法，就是很短短极短篇啊，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就他一直是带，这个也是不是我自己计划的，就是神都在一路一路都在带。
那我们来听一段微心小语。
我们活在两个世界当中，一个是眼睛看得见的，一个是看不见的，两个世界互相影响较劲。使徒保罗说，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短暂的客旅人生跟永恒的关系是什么？英国知名作家鲁易斯说，如果不是现在，我们在哪里遇见永恒？他看见现在和永恒之间有一条连线，今生的另一端系着永恒。多么奇妙的设计！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把永生放在我们心里。虽然看得见的世界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得走，但是我们为耶稣因为爱所做的一切都会留下，都会被纪念。一个人的富足是看他能为自己得多少，还是给多少来界定。我们的生命活在现在和永恒之间，每天都在做这个选择。
小品一定要用元素来听，这样子才会让我们可以边听边思考啊！我特别喜欢这个灵修小品，因为它提醒我们，现在我们活着，其实就已经活在永恒当中。
是的，是的。
您还讲到说，我们为爱而做的事情，上帝就会纪念我们，会存到永远哈！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因为爱而服侍神，服侍人。
阿门
啊！
是。
那聂老师，我还看到您和天韵的老团员还经常上台表演，这是你们成立的一个合唱团，重新成立的一个合唱团吗？
就是我们的毕业生呢，我觉得这跟慧兰跟江慧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他在生病之后，他走过死荫的幽谷，然后恢复了健康，恢复了声音之后呢，就是上帝借着他跟他的先生非常非常热心积极，把我们这些老兵啊，他叫我们是老兵，把我们集合在一起，然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啊，那把过去的这些熟悉的这些歌呢，能够还出来拿出来用啊，那我觉得感谢主，让我们也去了菲律宾两次还三次我不记得。那这个都是我们从青春到这个白发呢，我们都还在这个更深的能够体会到我们所唱的歌的道理是什么意思。
嗯，真好。从你们还是姑娘的时候你们就在一起到老了退休了满头 其实也没有满头银发啊，就是在你们退休的时候还可以聚在一起，嗯，就像当年一样的，我觉得真是特别美好的友谊。那我们的访谈也进入尾声，我们请叶老师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一些勉励的话好吗？
好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活在一个非常失控的世界里面，但是上帝是在至高之处掌权，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细节里面在引导。那过去我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成为一个爱神的人，但是事实是那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跟喜乐。所以我要鼓励大家，鼓励我们的每一位好朋友，把你的手交在上帝的手中，学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全心全意的来爱上帝，因为上帝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我们每一个人。愿上帝赐福每一位你跟上帝的旅程。
嗯，那我们叶老师呢还特意写了一首歌，就是对他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总结哈，我们看一下这一条路。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
追逐的路真的是超乎想象，是丰富又精彩的。那
Amen.
我们很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听了叶老师给我们讲他的故事，他和上帝的大故事，还有给我们听了很多天韵的诗歌啊。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音乐访谈。那我们也谢谢我们的观众在圣诞佳节之际跟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的大故事。下面我们请雅各老师为我们今天的访谈做一个总结和祷告。
非常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听见叶维新姐妹给我们她一生中间跟随主的回顾。正是她说到的好多好多的这种经历是让我们不但是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而是而且可以把我们带到永恒里面。我今天听见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个真的是生命的一个见证，使得我们更加的知道当如何的活在当下。还特别是他讲到的神他是预知所有一切的事情我们不是马上就可以全部知道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太神奇了真是奇妙了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雅各他在巴旦亚兰的路上他见到了这个神向他显现 他醒过来，在异象中他所看到的这些，他说神竟然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这一个惊奇真是太惊奇的事情了，居然神会向人显现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心里面受感动的过程中我看见了。易老师他这一他的歌曲他的生命，他对神的理解，他对神的爱是非常深刻的是神仙爱了他，他也来回报神的爱，然后就借着爱所有的人，所以借着他的诗歌借着他的写作，借着他当时的中文有这么深的根底。我们的确是有福了我们一同来把这一段这一条路刚才最后听到的是一个幸福跟随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今天所听见的这些主是让我们的属天的眼睛可以开启，让我们现在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却是永远的。主你接着也准备给我们的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要知道我不是我们要得多少，而是要给多少。主我们也看见原来我们这个人不常把自己心思收回回到主的面前，看见我们人的集中微小，而且看见要慢慢的静静的等候。主我们经历了主你让我们并不是在这里看我们的演的这一台戏给天使跟世人看的有演的多好，而是说人可以得到帮助，让神你自己得荣耀。主我们发现主你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心中。主你就今天借着小人物大故事这样的一个平台，借着叶维新姐妹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激励，主让我们的心可以得到安慰。让我们可以知道主在这条路上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是可以跟随主的主也必不离开我们。这正是在圣诞夜在这样的一个聚集中间，我们得到如此祥和的感受。主啊，这是你的大故事。主啊，这也是我们的心灵的深处的喜乐。谢谢恩主。祝福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谢谢恩主，也让一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愿意主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求主你吸引他们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雅各牧师。那在圣诞节到来之际呢，小人物大故事在此送上圣诞祝福，祝大家圣诞快乐，蒙恩蒙福，荣耀归于至高神，平安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那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我们请的嘉宾呢，是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常客亚萨老师，他是曾经的摇滚人，如今他是创作诗歌的歌者，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孤儿救助、难民探访、临终关怀、山区支教以及青少年戒毒等公益事业。他的多首歌曲作品在海内外被广为传唱，他曾受邀于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做巡回布道、公益演出。所以美西时间12月29号下周一的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12月30号下周二上午11点，欢迎大家来听亚萨老师的见证，理想的未来。下面我们是图上有两个二维码，一个是微信，一个是 LINE。如果想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大家庭的家人，可以扫一下荧幕上的二维码，左边的呢是微信，右边的是 LINE。那请大家根据自己的已有的这个社媒平台，可以扫码加入。 那我们所有嘉宾的故事呢，在油管上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看，请记得看完后要点赞、订阅并转发。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我温馨提醒各位家人，请不要在微信上直接点开链接，要拷贝链接，在浏览器上粘贴网址才能打开哦。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同盟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